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把你的话启示给你的教会，谢谢主借着你的话让我们认识这位造天地救赎我们的主，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好叫我们更深的依靠主，侍奉主，向主。许多的事我们不够明白，求上帝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听听得更明白，让我们看看得更清楚，好叫我们可以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主再一次聚集我们，也纪念还在路上的肢体，纪念那些不能来到我们中间的肢体。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进入使徒行传十九章的二十一节到这一章的结束。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是用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来帮助我们解释或者是理解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宣教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些事。我们读圣经啊，我再把一个观念让你们再慢慢的放进你的心里。任何一段经文，它都涉及到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叫做经文没有明说的。我们一般叫做 behind the text。 比方说在以弗所有一个很大的庙，拜一个很大的女神叫雅迪米，对吗？那么这个庙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和埃及的金字塔是齐名的，这个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盛名的一个建筑。那你就要去多了解这个庙，这个拜的女神，我们现在叫历史文化背景，多了解一些这些，当然可以帮助我们对经文的认识。当经文认识有了这些背景而更多之后，我们对经文的那种感受和兴趣读起来的时候体会会更深，也会更准确。那我们必须借助已经有的研究和历史的文献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在经文没有讲，但是在经文写的时候，经文所记载当时的情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投注在这个部分。比方说这座庙，其实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保罗的福音，保罗在以弗所的服事并没有打败这座庙，对吗？这座庙依然屹立不摇。这座庙据后来的研究，它比现在的一个世界杯标准的足球场还要大。 大概是150公尺乘上75公尺。在当时，它的柱子每一根大约高度在现在接近八层楼，很壮观啊。那现在的考古有挖出来啊，确确实实有这个地方，也确确实实有这个庙。可是这个庙是在公元262年被东日耳曼这个新起来的族类趁着罗马帝国内战把整个城拿下来，以弗所把这整个庙化为平地。如果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大约是公元50年到60年，那换句话说，保罗离开以弗所，这座庙还在那里，在历史上大约有200年之久。好了，你了解这些事情，其实对你了解这个经文是有帮助。可是就这样啊，它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太多属灵的含义。如果你要在这个部分读出属灵的含义，也不是不可以，那就各说各话了。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会需要的。这种呢，就看每一个人啊，有的人兴趣比较高，能力也够，他就可以更多的去挖掘这一方面的啊内容。第二个部分叫做 in front of the text， 就是我们经文在前面，读的人本身有没有影响对经文的认识和理解？有没有？同一个经文，读理工的跟读文学的跟读法律政治的，同一个经文其实看到不同的事情，这个很正常。那现在的问题不是谁看到的是对的，而是我们看到的怎么样可以跟这个经文做一个比较合理，比较比较吻合贴近经文的一种解释。这个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慢慢细心的想啊。比方说啊，你知道如果你是学法律和政治的，那台湾现在很多这样的人对吗？读这段圣经他最有兴趣的是暴乱怎么处理，对吗？对吗？这里面在以弗所起了一个动乱啊，第23节，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从政治的角度，从政治和宗教两者互相牵连，互相影响的角度，他看这一段经文，他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你说这是不是上帝原来启示要我们看到的？我不敢说不是哦，但我也敢说绝对不是只有这个。那如果有人在灵修啊，你知道灵修他就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他只管今天这一段圣经对我个人说了什么话。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你看到保罗这个人啊，如果20节是前面在以弗所宣教的一个总结，神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21节，这些事告一段落，保罗心里就有一个主意，有一个决定了。如果这两节经文连在一起，它真的是有关系的话，你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决定一件事情，我们通常需要外证，对吗？ 就是看周遭环境的人事的变化，会感动我们当时要怎么去看，怎么做决定。至于说怎么影响到我们的决定，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你不能否认二十一节保罗决定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然后他要去罗马这一件事情，跟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什么样的关系？让保罗对主的道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居然可以产生这么大超过他自己想象的能力，对上帝的道和福音他因此一发有把握的时候，他就想借着上帝使用他把这个道传到更远。你要知道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帝国整个亚洲的第一大城，保罗他在想，如果我在亚洲第一大城、商业第一大城、宗教第一大城，上帝都可以用他的道做出这么奇妙的结果，那么如果有一天我去罗马，天子脚下，那是罗马帝国的所谓的首都，你有没有发现保罗这个人至少在以弗所侍奉的经历帮助他确认他要去罗马，这也是他蒙召的时候一个很重要上帝给他的一个呼召。你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要在君王面前，有没有？这是亚拿尼亚，神使用亚拿尼亚向保罗启示他一生的服事。好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来读个人的灵修第二十一节，你会发现我们做一个决定跟我们自己服事的效果有关系，对吗？很多人在教会啊跑来找我说，长老我不想服事了。你知道这个通常都有外证，他的外证就是要么跟其他人配搭的不是那么融洽，要么就是他服事看不出什么他自己期望的果效，他会灰心。一灰心他就说我不干了，但是他讲得很好听，就是说我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在这个部分要使用我。其实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啊。可是你看保罗啊，他不只是这样，下面保罗心理定义啊，心理这个字呢，很多人谈原文叫 in the spirit， spirit 这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只有两个翻译，一个就是人的 spirit， 一个就是圣灵。在整个使徒行传几乎提到 spirit 都是讲到上帝的灵。那我比较倾向于上帝的灵让保罗有了一个更明确的方向，就是我这里刚刚结束一个阶段，我还要继续在这里留一段时间。二十二节他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他心里就想到下一步，下下一步，下下下一步。他不是说很会规划而已啊，我觉得他有了一个内证。我们刚刚讲外证，对吗？主的道大大兴旺，他的内证是主的灵在他的里面让他确定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第二十一节的后面，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为什么必须？谁叫他必须？是他自己要自己必须，还是圣灵要他必须？关键在也说又说 注意啊，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原文是他在灵里面有了一个决定，接下来又有两个字叫又说，谁对谁说？一个可能就是保罗对他的同工说，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上帝或者是圣灵向谁说？向保罗自己说，说我到了那里，就是耶路撒冷以后，我一定要，原文必须就是啊 necessary， 就是你没有什么选择了，这就是一定要这样做。那换句话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决定一个方向，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外乎就是两大类的，外证加内证。你有没有发现外证跟内证啊，跟保罗的能力没有关系，跟外面的这个环境对他是利是弊，是好是坏，没有直接的关系。外面就主的道让他经历到上帝是有能力的，上帝借着他可以用他的道来侍奉他。内证就是圣灵啊，你可以看到新约有提到催逼，有没有？你知道被灵催逼啊，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这个在二十章会再一次提到。保罗其实在讲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时会提到这种感受啊。那什么叫被圣灵压着走啊？或者说被圣灵，你好像没有选择，可是那又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过啊？人生有几个重大的事情啊，我觉得你一定要把这两个证据要抓紧一点，否则的话，这些事情就难办啊。什么叫对跟错？其实现在讲对错，一般是用结果看，对不对？我们讲成功不成功。你换工作，请问你根据什么？第一个呢，是不是你自己学的咯？第二个，你的经历够不够咯？第三个，钱有没有多一点咯？第四个，有没有交通方便一点咯？第五个，家里面是不是也觉得很赞成咯？ 你数一大堆，其实这跟基督徒没什么关系。这个跟这个 HR 有关系，跟这个人事的管理有关系。你想完了这些，其实这不是基督徒真正要花心思的地方。基督徒真正要花心思的地方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觉得上帝可以更多的使用你。我的使用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使用啊，不是天天对着同事传福音叫做使用啊。我觉得你会比较清楚。那至于说钱多钱少，钱有多很好啊，钱如果没有多也没有什么不好。你知道我们考虑事情啊，接下来就是里面，这个很重要啊。我辅导过很多人，年轻人结婚啊，其中有一两次就是辅导到最后，我劝他们不要结婚，他们就关系很好，但是就是好还是好。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结婚？哎，双方又给我一个很类似的答案，时候到了。我说什么叫时候到了？他说找不出什么理由不结婚呢。我们当然就听啊，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就代表离这个决定还差一点。我要告诉各位，真正要结婚，结对婚，如果是主引导的婚姻，其实你里面会有一个，你就是决定要这样做，而且你甘心乐意这样做，而且你不介意他客观的 条件能不能满足你主观的期待。你说那怎么行？所以咯，你如果有顾虑就停下来就好了嘛。我并没有说你要专门捡那个丑的嫁或者是娶啊，我只是告诉你，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比方说这种经文，你可以看到他看得多远啊。这边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他还要在这边待一阵子，然后下一站、下下一站、下下一站、下下下下一站。他为什么那么清楚自己前面的路？因为上帝的工作借着圣灵在他的里面给他一个确据，这个非常重要。虽千万人无往矣，凭什么？不是凭着一股爱国、爱乡、爱土的赤诚，我觉得这是人间的虚幻。只有出于上帝的，你就知道你要这样做。我举个例子啊，耶稣基督啊，他来长大，他出来传道，他知不知道他将来要往耶路撒冷去？知不知道？多清楚！我自己的判断，他自己很清楚，可是他最确认一次，他要外证，他也有内证的问题啊。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嘛。有人说基督无所不知，对，可是他是肉身哦。我要告诉你，在肉身的无所不知跟在天上的无所不知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区别啦？当然有区别嘛。你知道他来到约旦河边，施洗约翰帮他施洗，然后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都是他亲身的经历。然后在天上有声音对他说，这就是我所喜悦的，也有福音说，这就是我的爱子。换句话说，在那一天他很确定的知道外面、里面、将来、现在，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来做什么，我就是要往那里去。从此以后他没有一天改变过他这一条路的方向。虽千万人无往矣，因为他有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的确据。听起来有点神秘，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神秘化作一个比较清晰的东西，就是上帝的话语。圣灵是什么？说话的灵，这样懂吗？一次不行再说，两次不行再说。所以啊，神说话，如果他真的要对你说话，他不会只说一次，他会盯着你说，你就会一直觉得神跟你说同样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摸索揣摩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必须是什么地方，是什么事情，是什么时候。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他的必须是因着圣灵让他自己觉得他走在一个他乐意走上去的一条路。所以有人说，在圣灵的催逼里面得完全的自由，你可以想象吗？可是如果你没有圣灵这个部分，人跟着谁走？自己，对吗？人怎么理解周遭自己？人最后怎么弄？最后的判断根据还在哪里？自己。可是我要告诉你，自己会受非常多的事情的干扰。情绪会不会？身体的状态会不会？时间急迫了会不会？有时候想很多，觉得哎呀哎呀，还可以再想清楚一点，可是时间到了啊，就给他出去了。其实那个不一定是你真正想要的，可是在那个当下就是你的。你再多想，你想了很多，其实有的时候时间急迫的时候，你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那选择了以后，后悔，当然可以后悔，后悔是有代价的。你后悔不是没有用，你就会发现人是非常的脆弱。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这是信耶稣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相信谁呢？相信上帝说话。这保罗真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人，他的见识不是天生异禀而已啊，我觉得他就是在灵里面，在眼界上，他有不停的操练。那这个操练建立在他的服事没有停下脚步，对不对？你没有停下脚步，你才能揣测上帝在你身上，在周遭的那个神行事的轨迹。所以人要看几步，关键在圣灵在你身上的带领，他可以有几步。所以你说如果你觉得哎呀糟糕，长老我一步都没有啊，没关系啊，现在开始嘛。你看啊，这个是一种所谓的个人被引导在经文里面的读法。我刚刚的描述只是描述保罗怎么被圣灵和上帝带领。我要解释的是第二个层面，我们读圣经是 in front of the text， 就是我们在经文面前的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把经文读成什么意思。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一起读经，我们需要彼此相交，原因很简单，这样就把我们众人对上帝不同经历的认识慢慢把它丰富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所以每一个人读圣经都需要听别人怎么读，每一个人听别人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你也应该试着把自己对圣经的认识与别人分享。你说哎呀我听长老讲就好了，我这个拿不出手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一家人啊，我想你不会讲这个话，对不对？如果我有需要，你不会说哎呀不好意思拿不出手，在家里啊没有什么拿得出拿不出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叫 in the text，换句话说，一个经文的意思最后的基准还是来到了到底经文写了什么，怎么写。经文没写的那肯定就不是了，对吗？与经文的意思很明显直接抵触的那也不用谈了。好，比方说这一段经文啊，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你们都知道23节开始啊起了一个骚动，这个骚动是因着这一个道，这个道这个字在这里的翻译原文是 the way 或者是 this way。 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保罗带到外邦，其实带来的是一条不同于犹太教，不同于外邦偶像敬拜，不同于世界任何一种世界观的一条属上帝的路。这条路借着福音开出来了。那这条路来到了以弗所，引起不小的骚动啊。为什么？这个骚动的原因其实它是有根据的啊。这个根据在于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第二，第九节，保罗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多久？两年之久。换句话说，至少有两年三个月的时间，保罗叫第十节一切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 听见主的道。所以主的道持续密集的被传讲，我觉得是酝酿二十三节这个道会起了一些骚动。好，那这关键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银匠叫迪米丢，他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现在考古挖出来，有挖到龛，没有挖到银。啊，有其他材料做成所谓拜亚迪米这个女神的龛，龛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在我们台湾不是有很多家里都有一个叫什么供桌，有没有神灶？其实意思是差不多，我们有好的有讲究的，也是用非常好的材料。那这个人呢，他就使说，使这样手艺的人生意发达，就是做这个行业，做这个亚迪米银龛，就让很多人靠这个手艺赚了很多钱。二十五节，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人，同行嘛，应该是都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还有是工人。我想同行跟工人大概就是老板跟伙计啊。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个生意发财。保罗，这位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你注意这个描述的方式啊，他说这个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这就回应了第十节，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换句话说，这个渗透力慢慢展开了。那保罗在那边传讲的道，圣经没有仔细的记载他到底传了什么，可是被这个银匠叫迪米丢的，他从保罗那边获知他信息的主要内容，跟他现在所工作的所拜的这个所谓女神之间的关系，他是这么理解的。他说保罗的重点是，保罗传一件事情，就是人手所做的，不是神。原文是人手所做的神不是神。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错？有没有错？我要告诉你，这句话如果你去问犹太人，这是圣经旧约很准确的教导，人手做的神不是神。我们的神不是人手所做的，也不是人手所做的东西可以让他住在里面的，这应该清楚对不对？那么基督教对这句话的想法其实跟犹太教是一样的。那他把这句话拿出来，请问你他有没有听错保罗的意思？看起来没有，对吗？他说这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只是他自己这样听这样看，我想周遭也有很多他同行和工人也可能辗转或直接听到保罗这样讲。好，所以这个问题啊，其实他从一个所谓商业经济的问题转入到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这个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保罗传的福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因为啊，他的行业每天在做什么？在做神，对吧？或者做一个神可以住在里面的地方，叫做神龛嘛，对吗？那如果真正的神在他的心中，真正的神是哪一位？就是这个亚迪米，对不对？如果这一位那么大的神，你看只要提到亚迪米都是大神大神大神，这是刻意的，因为在整个以弗所的认知里面，这个神不只是大，不只是在以弗所大，而且是什么？当时候整个罗马帝国最大的一个神。 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二十七节，我们不读这个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被人轻忽。注意啊，连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什么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全下最大的了。如果这个神最大的神结果被他们说不是神，这事情就很大了，他影响啊就牵连到非常的广泛。所以他为什么会这样出来召集同行工人，然后发动一场好像是蛮严重的暴乱啊？可是这里面啊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事情发生了。为什么呢？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非常有效果的。二十八节，众人听见怒气填胸，喊着说什么？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典米。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什么是神，你说我们的神不是神，这不能接受。换句话说，到了这个层面是神对神，真神对假神，要做一个彻底，要做一个了断。好，这个我们先看到这里啊。后来这个乱啊越来越大，你可以看到三十四节啊，他们同声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有两个小时，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有点过头了？有人说这是一种形容啊。但是我觉得也未必是一个形容。我要告诉你，他们是在戏园子里面。这个戏院就很像，如果你去过意大利的罗马，就很像古代的竞技场。据现在的历史记载，当时在以弗所的这个所谓的戏院，就是那个竞技场，坐满可以坐多少人？你们猜？当时25000。小巨蛋可以做多少？应该是做不到25000，对不对？大巨蛋呢？大巨蛋还没盖好啊。所以我们的工程，我们的设计，严格的讲起来，有更好吗？我是非常怀疑。我觉得现在除了空调比较好，其他没有比较特别好。如果你们有机会啊，他们都是做过很深的研究啊。25000人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过没有？就是有人在那边讲话，25000人都要听到，没有麦克风。你知道当时的设计做到了，他利用那个角度，为什么竞技场他那个角度是特别算过的？换句话说，你在一个位置。一个人讲话，只要大家安静，他可以声音达到全场都可以听到。所以他的高度，每一层的高度，座位的高度、宽度、弧度，其实是很讲究的一种设计啊。我不是说他有多么好，我只是告诉你，那个时候他们做了这件事情。那如果他们的争议是谁大，对吗？谁争？接下来呢，出现了35节，有一个当时候在以弗所的书记啊，他是一个做官的，做官的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安抚众人啊，这是他的手段，他的目的呢？36节，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他的手段是安抚，他的目的是什么？安静。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平，有什么抱怨，有什么冤屈的话，38节，如果你们有人要控告谁，自有什么控告的公堂，小字做公堂，也有法官裁定案子的法官，可以彼此对告。换句话说，有一个法定的程序，有一个手段，然后有一个目标，目标就是要维持整个城市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基本的所谓的和平相处。 可是很少人会注意到35节啊，因为这个书记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高段的这个政治人物啊，他安抚众人，就说他怎么安抚啊？你要知道安抚群众啊，在那边讲两个小时，大灾那个雅底米，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啊。现在很多做官的连这种场合都不敢去啊。你看啊，他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底米的庙？换句话说，以弗所城存在的一个价值和目的，就是做整个大雅底米这个庙的一个守护的，原文翻成 keeper 啊，就是我是来保护这个庙的。这个庙里面有一个大雅底米。接着最后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原文啊，没有丢失，原文就是从天上掉下来，原文没有像，所以他如果按照原文来念的话，和从天上落下来的那个，就这样。那那个是什么呢？这就回到了这个大雅底米的历史传说。大雅底米那一座偶像不是人做的，是天上有一天掉下来，他们只是把掉下来的那个偶像把它放进那个庙里面。你看到没有，这个书记其实他要安抚他们，他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说其实你们都知道啊。知道什么？他是掉下来的，掉下来就暗示了他不是人手所造的。你觉得做官是不是要很有智慧？他讲的是不是事实？也是事实，是所有以弗所的人都相信的一个事实，虽然没有人可以验证这件事情。好了，那换句话说，他间接的回应了刚刚那个所谓银匠底米丢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你担心的是说他们说真正的神是什么？不是人手所做的，那我们这个也不是人手所做的。所以这个就让当时候整个起哄的这些以弗所的居民就真的被他安抚下来。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任何因着福音因着信仰起的争端，最后决战的地方都在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这一件事情清楚了，所有的事情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换句话说，他把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候做了一个暂时的解决的方案。那他是大，这个是无所不在造天地万物的，这个不是人手造的，这个也不是人手造的，这个是造天地的，这个是从天上来的。换句话说，这一件事情让整个事情告一个段落，是靠这一个书记他的一个个人的智慧。那你回到经文，你可以看到整个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从21节一直到41节，其实它是两段两个人说话。第一个人说话是底米丢银匠，第二个人说话是那个书记，两个人说两段话的中间是整个城里面带来的一个暴乱。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觉得保罗的道福音在当时对整个以弗所有没有影响？有没有？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啊，所谓对信仰、对教会啊、对我们传的福音要影响我们的周遭，我觉得这个都无可厚非。可是我们现在非常短视，我们觉得影响就是马上要有结果。 如果马上没有结果，就换一个人，就换一个事。弟兄姐妹，我不敢说上帝不会做马上有影响的事，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手中，意思就是大部分的事，绝大部分的事都不会按我们的期待发生，对吗？可是我们现在的祷告常常是要想办法把上帝扭转成为按我们的期待发生。如果是这样，我不觉得这是基督教最核心的内涵，我不觉得。好，这是整个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最后他落脚的地方在哪里。好，这是前后两段说话，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中间啊，中间这一段经文其实关键就在两段重复出现的话啊，就是28节，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底米！”有没有？这一节经文的内容文字在34节同样出现，对吗？你可以说这一段经文这个暴动的头跟尾都是以一句话开始，也是以一句话结束。这句话就是“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底米”。我自己读这个圣经，我就觉得好怪啊！为什么这句话要这么强调？28节啊，众人听见，众人听见什么呢？听见这个银匠迪米丢讲到这个保罗，讲到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件事情的牵连非常的广泛。第一个影响到我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生意；第二个影响到这个庙；第三个影响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大女神的威容。换句话说，生意、庙、这个女神的威容，这三件事情是他论述的核心。第一件事情，生意很容易了解；第三件事情，这个大女神的威容，这个涉及到信仰、敬拜、宗教，这个也很容易理解。我自己最不容易理解的是这个庙又什么样子呢？庙就是庙嘛，庙又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又回到那个我刚刚讲的，我们需要一点背景啊。我要告诉各位，这个庙在当时香火旺，那就不用说了啊。其实它是一个两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它是一个周济周遭有需要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这个庙有一个管理阶层啊，有一个 administration， 它的管理在当时是非常好而且非常复杂的，因为他有各式各样的人来到这里。你知道当时有的人会捐钱，有的人会捐物资，有的人会捐自己的时间劳力，跟我们现在想象那个时候就有志工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做志工很了不起啊，2000年前人家就把志工放在这个假神的面前。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而且他帮助年轻人读书，帮助年轻人家里面没有办法生活，帮助他，给他一些必要的需要。所以这个庙会旺啊，它有它的道理啊。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宗教团体，其实他们也一直在做这一类的事情。第二呢，很少人知道啊，它是在整个亚细亚，就是亚洲金融最发达的一个主要的，它是一个 bank， 它的 banking 在当时是整个亚洲最先进的。你说那个时候会有什么银行呢？金融啊，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借钱给利息还钱，然后抵押，这样有吗？这个就叫银行啊。你缺钱吗？来借啊，算利息啊，你有什么抵押品啊？第二个，你要行远路，对吗？行远路，你不需要身上带钱。你知道我们在早100年啊，就是前清的时候，山西最大的一个买卖就是做银，开那个钱庄，有没有？钱庄干什么呢？就是银钱存在这个，存在山西太原，你存10000两，他给你10000两的一张银票，你到了广州就到他广州的分店就可以取现金。这个叫 banking， 这样懂吗？叫汇兑业务啊，就是汇款，那个时候就有了。我们是清朝有，我告诉你，2000年前的这个所谓雅迪米神庙，它就已经有这个 function。当然，细节到底怎么操作，现在还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做那么大，而且它可以笼络这么多的人。所以当这件事情被说出来，一个是收入，一个是庙，庙就涉及到社会的功能啊，收入涉及到个人的经济的生活，第三个是涉及到宗教。当这三件事情同样被保罗这个人所带来的福音受到冲击的时候，28节，众人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迪米！”这句话第一次被拿出来讲的时候，他是要回应什么？回应前面这个银匠所说，我们现在受到的影响，对吗？这个影响主要就是围绕这三个层面，一个是经济，一个是社会，一个是宗教。这三件事情是分不开的啊。现在很多人喜欢讲什么政教分离啊，政教合一，我觉得讲这个都是多余的啊。这种东西也没什么好讲，你告诉我美国是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合一啊？ Trump 会当选就代表政教没有分离，懂吗？ Trump 会让这个国内搞得鸡飞狗跳，就代表政教好像有一点分离。答案非常简单，它永远都是藕断丝连，不需要去分，也不需要去合，它一直都是什么，都在那里。比方说州长，礼拜一是州长，他要决定这块地要不要给教会盖教会，礼拜天他就到了教会聚会，那你告诉我他会不会让你盖？算不算图利？算不算？你怎么说都说不清楚，所以就不用说了，一切照规定来，这也是虚的啊。所谓的规定都是人怎么样去认知它。那我们看了这个圣经，你后来你会发现它发展到另外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轰动起来。29节，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雅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为什么要跑到戏园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戏园就是英文有个字叫 theater 啊，这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公共聚会的场所啊。因为在当时，如果群众要影响政府的决策，或者是政府要推动他的政策，通常都会选择一个时间把所有的人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以后，双方可以直接的沟通。你要知道，希腊罗马是曾经是最民主的一个文化和制度的发源地啊，你不要低估了这个。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当时他们会把这么多人挤进塞进那个所谓25000人的戏院。其实这个银匠他有一个心思是什么？我们把人都聚在一起，我们如果真的是这么想，我们当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让政府让官员可以做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决定。好了，事情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 三十二节，路加记载的是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这个很正常，有的人就是去看热闹，去了以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而言之，我觉得把人聚起来，这是原来这个营帐的目的。可是呢，从三十三节开始，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我觉得读圣经不是很容易读啊。三十三节，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这里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场合，其实就是一个公开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场合，即便你的意见跟在场其他人有非常的不同，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管道。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人被大家推出去，对吗？这个人叫亚历山大，他就向所有在场的以弗所人招手说，我有话要讲。三十四节，结果遭到什么？现在叫什么？网轰，对吧？就把他的全部，就不准他讲话，就用更大的声音把他什么遮住。你们猜猜看，三十三节他有没有说？其实很难看出来他没说。可是不管他有说没说，答案都是一样，因为三十四节其他所有的人都起来说一句话，全部大家都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你觉得以弗所人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群众运动的一个样子，就是这样。我不要听你的，我有两个方式，一个不准你说，第二个呢，我让你的话根本没有人听得到，就是用口水把你淹没了，这样听懂了吗？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是一个三十三节的转折。亚历山大是什么人？犹太人。谁把他推出来？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代表，他想要为谁发声？犹太人。因为在人手所做的神不是神这件事上，其实他的立场，犹太人当时即便他不信主，他的立场跟保罗的立场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致的。可是保罗这么一讲，这个营帐这么一闹，其实真正直接受影响的是什么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教？直接冲击的是犹太教啊，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在这里变质了，它从一个宗教的运动变质成为一个族群的对立，这样听懂了吗？我要告诉你啊，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各位，你知道美国的黑人的教会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聚会有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唱歌啊，这个你到讲到一半他就站起来，就全身就跳起来了啊，就是没有人会限制他，很自然。因为他们特别向往一件事情，叫什么？自由。自由的表达自己，自由的展现自己，他不是爱现。因为在他们的历史里面长期是什么？不能够自由的表达自己啊。同样的，你回到这段圣经，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做 Martin Luther King， 有没有？就是当年主张人权民权运动的时候，结果被暗杀了。请问你，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位牧师，但是他被刺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政治还是宗教？他变质了，就是别人，他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的道讲的是什么？ We have a dream， 他的道是一个像教会，像那些在患难上逼迫中的黑人教会，叫他们什么？信靠上帝。可是被有心的人把他变质成为他是一个什么？政治运动。 就会产生后来这个不幸的结果。那我要告诉你啊，这里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34节，第二次再说，大声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其实他要面对谁？犹太人。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从宗教的敌对转变成为什么？族群的敌对。这个是非常不幸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你说这又怎么样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你知道这整段的圣经，你没有听到保罗讲一句话，对吗？你没有看到保罗现身，对吗？这件事情发展完了，20章第1节，保罗乱定之后，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换句话说，保罗摸摸鼻子就什么，走人了。保罗在当中30节，保罗想要进去在那个戏院里面也来表达他的立场，结果被以弗所的门徒关心他的人让他把他拉住了。很多话不是不能讲，可是我们基督徒只能对我们的信仰发表严正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不合适在辩词的任何的场合表达我们的立场。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这样讲，别人是那样听，它会带来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后果。你告诉我，保罗会被他们拉下来，亚历山大接着上去。如果保罗是代表信主的犹太人，亚历山大是代表不信主的犹太人，其实直接受到冲击的第一个就是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整个还没有基督教传道的一些地区，包含当时的亚洲、欧洲，在他们的认知里面，所谓的基督教 The Way， 所谓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分支，在《使徒行传》的后面称为法利赛教门或者是什么教门，它是一个分支。你知道在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只有犹太教享有一个特权，就是犹太教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吃，照自己的意思喝，照自己的意思教，照自己的意思读书，照自己的意思敬拜，这是一个特权。如果你不是犹太教，如果基督教被他认为你不属于犹太教，那你就要拜谁？你就要拜那个皇帝。所以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基督教的兴起他跟犹太教也是藕断丝连的关系。那么如果影响到了犹太人，直接当然就会影响到基督教。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大灾以弗所，大灾以弗所人，他特别强调以弗所人。哦，所以我读这个圣经啊，我就感触非常的深啊。就是我们都不喜欢乱，对吗？那基督徒就不要去捣乱，这样可以吗？好，我认识一些人啊，就是有几次要游行之前，他们就会联系我，就是说问我去不去啊，什么时候去啊，要不要一起去？我说我不会去啊。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为什么需要为什么才要去呢？你去要为什么？我不去可以不要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把为什么告诉你呢？你是谁啊？我要嫁给谁，要娶谁，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吗？你来参加就好了，你不来，不来就拉倒了嘛。这个世界上好像我们欠别人解释，不需要，我们只欠上帝的。我就求主怜悯我们，慢慢的在这种经文里面，慢慢的调教自己，有一种 智慧，有一种眼光。我顺便接着我之前讲的，我再往前讲一点。我们读圣经啊，你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两大类的经文啊。第一大类叫做叫做 descriptive， 就是经文就是在叙述一些事件，然后告诉你这件事件的前面发生什么，后面发生什么，或者他告诉你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比方说这个银匠，他为什么会说这么一大段话，然后把整个城弄得很轰动？因为他最关键的是他自己的利益受到直接的影响，对吗？还要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对人对世界从圣经的眼光看得更贴近真实的层面。但是这个里面并不暗示我们就应该怎么做，这是第二个类别。 descriptive 就是叙事描述一件事情。第二个叫 normative， normative 就是我应该怎么做，我不应该怎么做，我应该不要怎么做，这是两件事情。我们通常有一个不经意的事情，我们会把圣经里面描述的事情当成什么？我应该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看到保罗心里面定义要去罗马，我就觉得我们就要像保罗。哎，慢一点啊，你不是保罗，这是第一点。你第二点，你永远都不是保罗。第三点，保罗就是保罗，听懂了吗？就是我们常常就抓一个人他经验的事情，就想要成为我们的事情，这个还好。然后我们会倒过来，你也要像保罗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心理定义往哪里去，往罗马去，所以我们要去宣教，这样听懂了吗？这很感人的啊，但是这个是很脆弱的。感人是一件事，他真的去了罗马，他想回来怎么办？你要不要去把他接回来？所以经文你可以看到，所以读保罗书信你可以看到比较多是属于 normative， 就是他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我举个例子啊，刚刚这个经文我们大略看了，我们回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啊。我呢就把这个经文反复来回这样兜着看啊，我就慢慢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比方说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九节，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什么？什么？圣殿。各位，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的这个用字啊，殿和庙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它是在描述同一个实体。你知道以弗所书讲到我们这一群信主的人彼此在基督里因着圣灵连结成为一个用爱连结在一起的身体，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殿，就是上帝会住在里面的殿。其实他要回应什么？回应刚刚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要回应在以弗所，以弗所最大的一个神是谁？在当时是那个大女神，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大庙，那个大庙里面有一个大的偶像，这样懂吗？换言之，保罗的整个所谓身体的神学啊 ，theology of body， 这个神学被保罗叙述出来，他要让他跟另外一个东西什么分庭抗礼，而且要什么胜过他。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涵。我们没有庙，我们没有像，我们也没有银行，我们什么都没有， 但我们有什么？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有上帝住在其间。他说这样的一个身体，到第四章的十六节，他说全身靠他联络的合宜，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换句话说，那个雅底米庙他们在做的一些所谓周祭的工作，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一样可以运作自如。你那边有的我这边不会少，但是你那边有一天你有的通通会化为灰烬，我这里永远都在基督里有一个属他的身体。好，那这是一种描绘的对照，有没有？你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这一段圣经我是看了非常多年，是看他没有懂啊。二十八节，第四章二十八，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很多人说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偷，对吗？怎么会有一个经文特别讲到这个以弗所那么多小偷，而且原来信主之前都是小偷，还要特别交代你们以后不要再偷？你们觉得他在偷什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啊，这里面有一个线索啊，虽然这个线索是不是很明显。三十七节，当这个书记为保罗他们这一批人为他们辩护的时候，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什么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我的倒过来的读法是，当时有人靠山吃山，靠庙就什么吃庙，你知道这个意思了吗？当你吃庙吃习惯了，你信了耶稣，你还是会来什么？会来吃教会的，会不会？我的父母啊，他们小时候在中国大陆，你知道那个动荡的年代，其实在那么早，在中国的内陆很多的地方就有宣教士，宣教士帮助当时候中国的老百姓都有一个办法，就是给一些物资。即便是我小时候啊，我们都有，你会去教会，因为那边有人给面、给米、给油，都是很直接的啊，很直接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说，哎呀，我们要去教会干嘛？哎，今天有东西，你知道啊，那。其实他们给的人他们也很乐意，他们只要看到他们有人来到教会，他们心里就很欢喜。那个时候很多都是西方的面孔啊，从某一个意义来讲，这是一种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从前偷窃的现在什么不要再偷，要亲手做工分给什么有余的人啊。我并没有说他们那样做一定不好，其实关键在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依赖。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穿过，我小时候是有穿过那个中美合作两只手握在一起的那个裤子，那个就是面粉袋，你知道吗？面粉袋剩下来的布，我们就在身上，我们的汗衫也是妈妈根据那个面粉袋的布就把我们车啊。有的时候这个手呢握在旁边啊，这些不怎么能看啊，但没关系，可以穿就好了。那个是纯棉的啊，纯棉的。总觉得你们有没有想过，原来经文在以弗所书，它可能会在暗示对照之前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不容易摆脱掉，那个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其实保罗这两年半的时间，他不停地在那里教导他们，其实就是要让他们从这里走到那里。 我们回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段圣经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啊，第四十节，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换句话说，当天这个骚动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从这个书记的角度，他会觉得最后遭殃的是以弗所人自己。这样听懂了吗？因为以弗所如果动乱不能控制的话，下一个人就有来帮你控制的，那个人是谁？就是罗马的军队啊。所以什么事情啊都有风险，造成一个骚动，你想要伤害另外一群人，最后有可能会伤害到你自己。难免这两个字啊，原文就是 in danger 啊，就让我们落在一个危险里面。二十七节这个字也出现过，只是中文没有办法翻译出来。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也落在一个危险里面。换句话说，前面的辩护，这个营将觉得我们现在都处在一个新的危机里面，因着福音传进来，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个相应的行动。到了四十节，没有想到他自己相应的行动本身产生了另外一个他自己未必预料到的一个风险。所以我自己就有一个感觉，任何一个运动它都有风险，你伤害了别人，一定会有伤害你的人，这样很好啊，这个是圣经的道理。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就是啊，曾经有一个学者啊，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归纳，我觉得蛮有意思啊。他怎么说呢？他就比较了啊，保罗跟迪米丢这两个人能相提并论吗？他要告诉你啊，基督教的宣教是保罗是自己支帐篷养活自己，对吗？对吗？那迪米丢呢？迪米丢是靠山吃山，保罗是养活自己还供应给周遭的人，迪米丢是大家一起来赚钱，赚谁的钱？赚这个庙的钱。我要告诉你，资金的流向在基督教的宣教士跟不是基督教的这个运作的方式刚好常常是什么？相反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当然第二个就是啊，比较这个米底亚这个大女神跟保罗所传的这个复活的耶稣，我想这个就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用人喊大灾，你可以喊两个小时，但最后还是夷为平地，什么都没有了，就再也没有再出现这个所谓的米底亚女神了。可是基督耶稣到今天仍然活着。第三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你可以发现以弗所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里面的百姓，你们觉得拜偶像的人跟不是拜偶像的人有没有什么区别？我自己啊，从这个角度看一件事情，你觉不觉得我们台湾人在这里生长的人，我们的性情很浮动，有没有？很容易什么？就跟人家这个，就好像言语就要大声，然后就要冲突起来。这跟信仰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你信的是永远的神，跟你信的是现在要赢的神是两件事，对吗？你需不需要耶稣每天赢，天天赢，在你身上一直赢？我觉得如果你信的是这样的一个神，他应该不是耶稣，对吧？ 所以深入的信仰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性情。我慢慢觉得这里面表达出来两造人，一造人就是忍耐退后，忍耐退后，另外一造人就冲冲，你给我出去。就是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会冲是一种能力，会忍让是另外一种能力，对吧？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忍让啊？最后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我要表达，就是所谓的政治、宗教、社会啊，这三方面的这个纠结啊，这一段圣经其实只是一个描述，但是我自己回到最根本的啊，偶像是拜他为了自己，这样对吗？上帝是拜他为了他，没有自己。所以你什么时候一直在打自己的算盘来教会，其实这个方向要赶快什么调整过来，要调整过来，否则的话啊，你会越来越辛苦。你说怎么可能没有自己，应该这样讲，越来越没有自己。我最近读罗马书啊，我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各位你知道罗马书有一章是读不懂的啊，第七章有没有，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节圣经是一个名句，有没有意思说我的心是好的，但是我做不到，对吗？所以我要耶稣，对吧？那耶稣来了，你的心就会变好吗？会吗？会吗？真的假的？这是我以前是这么读的，我觉得上帝会改变我，没有错，上帝会改变你。但是我最近啊，我这个读法我开始转变了，所以我重新想办法再读一次啊。虽然我读过很多人怎么读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保罗说在我里头，我肉体之中什么没有良善，前面却说立志，后面说立志为善由得我。我把它连起来读啊，我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要表达一个一般的解释是说，我里面是有善，我只是做不出来，或者做出来的不是原来的善，所以呢，我里面有善还是没有善？哎，有还是没有？哎，你们的经文啊，我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行出来由不得我，里面立志有善，但是做不出来，这样是有善还是没善？哎，你们搞的经文，我念了那么多次了，在我里面什么？没有良善，为什么？因为行出来没有。那行出来没有，可是里面真的有啊。那里面有，行出来没有，就是什么？没有。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当你行出来没有的时候，你里面慢慢也没有，你信不信？你信还是不信？因为人的里面需要鼓励的，你每次都行不出来，你就会觉得你里面大概是什么？没什么善。我的结论是人的里面没有善，这个立志行善的善是来自于律法，因为前面说律法是良善的。我们一直在找一个依据，找一个标准，找一个来源，这个来源是对的，没有问题的，我根据这个来源来改变我自己。我的问题在于我这个来源，我的根据，我的标准是没有错的，我的错错在我没有能力。我要告诉你，从头错到尾，你的标准跟你的能力都有问题。最后怎么办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这样的苦， 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看到没有，我的内心行善，立志行善，其实是想要靠近神的律，对吗？可是你做不到，那我的肉体就会让你彻底的看到你想要做的根本做不到。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通通都不要了啊！立志行善这条路是不通的，行出来没有善，这根本这是天天的事情。最后怎么办呢？就感谢主了。感谢主什么？让他来做我一切的立志跟行善。这样懂了吗？不要再想自己原来有什么好东西，你的好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哇，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把善恶好坏这个思维就把它整个丢掉了，完全就让耶稣基督自己的救恩在我里面运行，走到哪就是哪。你再也不会夸口，你再也不会自满，你就是一直看到自己随时随地需要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多一点明白，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洁净。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随着你的话能够运行，能够得到改变。这个改变是出于你，不再是出于我自己。每一次出于我自己的未必能够成就，我感谢主。每次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常常成就，但是我并不满意，我也感谢主。我求上帝的心意更多的让我看清楚，我也求上帝更多的话语在我身上能够住在我里面，叫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